想象一下啊，就是你正在读一本叫人怎么提升自我改善生活的书，然后翻开第一页，上面白纸黑字的写着，如果你看别人的眼神不对，或者脑子里冒出了什么不好的念头，解决办法是直接把自己的右眼挖出来。
哇，这听起来简直像是一部恐怖电影的开场，对吧？
没错，非常血腥。但大概在2000年前，这就是当时最前沿也具有震撼力的道德教导。欢迎你来到我们这期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资料真的会，怎么说呢，完全颠覆你的认知。
是的，非常高兴的和你一起探讨。我们今天可不是做一期四平八稳的常规播客，而是一次真正的深度解析。我们要钻研的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关于著名的登山宝训，也就是马太福音5-6章的研究笔记。
其实当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去审视古代文献时，很容易把它们当成某种温和的睡前故事，对吧？或者是一套死板的法律条文。
没错，但如果我们真的去拨开历史的滤镜，就会发现这些教导在他们诞生的那个时代，其实充满了极度危险的颠覆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任务了。我们要带你一起去探索古代的修辞手法，特别是那种夸张手法，还有人类心理学以及道德底线的奇妙旅程。因为这份资料里最让我震惊的就是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古代名言，在当时其实带着点黑色幽默。
确实是这样。
好吧，我们来梳理一下刚刚提到的那个挖眼的例子。我在看资料的时候读到早期基督教领袖奥里钦的故事，我真的惊呆了。
那个著名的极端案例。
对，这个年轻人在几百年前，他竟然真的按字面意思去理解了关于控制欲望的教导，结果找人把自己给去世了。天哪，
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悲剧。但怎么说呢，令人着迷的是奥利坚的悲剧其实从反面印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早期的受众以及当时的社会主流本能的知道这是一种极度的夸张手法，
就是大家其实都知道不能造作。
对，当时的教会对奥利坚的这种自我伤害行为是非常反感的。这种修辞目的从来不是为了提供一份死板的外科手术指南，
而是为了像一记重圈一样把你打醒，让你引起绝对重视。这就好比如果我发现自己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花费了太多时间，严重影响了生活，正常人的解决办法肯定是设个屏幕时间限制，或者干脆卸载 APP， 对吧？
是的，这是常理。
但如果按照这种古代夸张修辞的逻辑，解决办法就是你直接拿起一把大铁锤，把你的智能手机砸个稀巴烂，顺便把家里的路由器也一把火烧了。这难道不是一种极致的夸张手法吗？
哈哈，这个类比太精准了。他其实是在用一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大喊，醒醒，你现在的状态极其危险。
确实振聋发聩。
所以这种修辞的目的不是要在宇宙中制定什么死板的物理法则。如果我们把这一点与更大的背景联系起来，当你把这种毫不留情的严苛应用到当时极其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时，一切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
资料里讲座首先探讨的关于婚姻和离婚的那部分，对吧？起初我觉得那种对离婚的绝对禁止显得极其不近人情。
很多人都会这么觉得，但在当时离婚绝非什么无受害者的轻微行为，失去婚姻的女性在经济上往往毫无退路。
就是说，如果不下猛药，根本无法阻止强者对弱者的合法剥削。
完全正确。被休弃往往意味着女性直接面临生存危机，甚至流落街头。但即便如此，当时的律法已然给特权阶层留了巨大的口子。
那个时代不同学派的争论简直让人大开眼界。资料里提到萨买学派，他们主张只有妻子发生严重不道德行为才能离婚，或者仅仅是因为妻子不戴头巾出门就可以休妻。
这已经很苛刻了，但西列学派更离谱。
对，西列学派主张妻子如果把吐司烤焦了，或者丈夫只是在街上看到了比妻子更漂亮的女人，他都能名正言顺地提出离婚。
把吐司烤焦了也能离婚，这简直太荒谬了。
在这种荒谬的社会氛围中，特权阶层可以随时合法的抛弃弱者。所以当教导者用极其严苛的语言去封死离婚的退路时，他其实是在保护那些容易被背叛的无辜者。
把强者的退路堵死，但人类的天性是非常狡猾的，不是吗？既然我们在行为上被严苛的底线约束了，那我们就在语言上玩弄规则。这就自然过渡到 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如何玩弄面子了。
没错，也就是关于发誓和文字游戏的探讨。当时的人们甚至知道直接以上帝的名义发誓很危险，万一违背了就是亵渎神明。
所以他们就开始找各种替代品来发誓，对吧？比如指着天发誓，指着地发誓。
是的，还有指着耶路撒冷，甚至指着自己的头发发誓。
哈哈，资料里说指着头发发誓很滑稽，我就在想，这真的很好笑。因为我们中有些人的头发已经掉得差不多了，这誓言简直毫无约束力嘛。
确实没有什么担保价值。
这就好比今天的小孩在发誓的时候偷偷在背后把手指交叉一样，心里想着反正这次不算数。
这个手指交叉的例子很贴切，这种行为的本质就是试图用语言的漏洞来掩盖诚信的缺失。所以当时的教导直接要害，你的是就应当是是，你的不是就应当是不是。
就是说任何找替代品发誓的行为其实都是在为自己的不诚实打掩护。
没错，但当语言的把戏失效了，当别人真的在物理上或者尊严上侵犯了你，报复就成了本能。
这就到了让我心里抵触感最强的一部分了，那个著名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老实说，在现代人看来，以眼还眼简直就是野蛮报复的代名词。
这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对啊，资料里居然把它说成是古代中东的一项巨大的司法进步，这听起来简直是在为惨报洗地嘛，把报复行为制度化怎么可能是进步？
我完全理解你的抵触，但这里有个反直觉的真相。在它出现之前，也就是早期的古代近东，惩罚是严格基于阶级的。
比如穷人和富人的差别。
对，如果你是个富人，挖下了穷人的眼睛，你只需要付一点罚金，但如果穷人挖下了富人的眼睛，那可是死罪。
哇，阶级决定了身体器官的标价。
正是如此，所以以眼还眼这项法律第一次确立了惩罚的对等原则。它的初衷根本不是鼓励你去挖别人的眼睛，而是为了限制过度报复。
限制过度报复，这确实是个巨大的认知转换。
是的，但紧接着教导却要求人们连这种平等的报复权也要放弃。
这就引出了那个最常被误解的打右脸的文化密码。我以前一直觉得把另一半脸转过去就是在教人当一个逆来顺受的沙包。
但如果解码当时的文化背景，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假设大多数人是右撇子，我要打你的右脸，我必须用手背去扇你。
我想象一下那个动作，确实正手是打不到右脸的。
没错，在古代中东，用手背扇人并不是为了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而是对荣誉的极大侮辱，就像欧洲贵族决斗前扔手套一样。
等一下，我好像突然明白了，如果是上位者用手背扇你，你在社会地位上是不能还手的，所以你把另一半脸，也就是左脸转过去，他如果再想打你，就没法再用手背了。
完全正确，他如果还要打，就必须用正手，而正手打是对等地位的人之间打架的方式。
绝了，所以这不是在教人当沙包，而是一种非暴力的抵抗，是在说，我根本不在乎你对我的侮辱，我不玩你们这套面子游戏，你必须把我当成平等的对手。
这就是在拒绝按照压迫者设定的游戏规则出牌。
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两个充满戏剧性的例子。如果在法庭上有人拿走你的外衣，你就连内衣也给他们，结果就是你全裸地站在法庭上。
画面感非常强。
对啊，全裸虽然尴尬，但造成别人全裸的那个贪得无厌的原告反而会背负更大的羞辱，在所有人面前下不来台。
还有罗马士兵强迫平民背行李一英里的场景，这在当时是合法的屈辱劳役。
教导是让你主动背两英里，第一英里你是被迫的奴隶，但第二英里是你主动选择的，那个罗马士兵反而会恐慌，怕因为滥用职权受军法处置，这简直是在心理上击溃了对方。
没错，你不仅剥夺了压迫者的控制感，更把一种被动的屈辱转化成了充满尊严的选择。
但是老实说，如果把衣服给别人，帮罗马士兵多走一英里，这些在行为上咬咬牙还能做到，可如果要求你在心里真正爱你的敌人，这超出了人类的本能。
这确实是最艰难的挑战， 因为行为可以伪装，但内心无法欺骗自己。
这部分也是整个研究笔记里最让我震撼的。基纳博士分享的个人经历真的让人有共鸣。他以前是个无神论者，能够轻松的同情甚至爱那些在网上攻击他的网络喷子。
但当危机走向现实，他的尼日利亚朋友遭到圣战分子残杀时，他彻底崩溃了。
面对这种绝对的暴行，要求受害者去爱施暴者，这难道不是一种道德绑架吗？
这确实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教导直指的是，当暴行发生后，你是否有权在心里怀揣仇恨？仇恨看似是武器，但其实是施暴者留在你体内的毒药。
笔记里那个在飞机上的对比，简直震耳欲聋。基纳博士祈求复仇之神降临，但那个刚刚失去亲人的学生桑德去祈祷说，上帝啊，原谅他们，如果我们死了，我们还有希望，但他们没有永生的希望。
当你听到桑德的祈祷，你会发现他在做一种深层的认知重构。
他切断了和施暴者在心理上的捆绑。
没错，他拒绝让自己变成一个同样被仇恨吞噬的怪物。
真的太深刻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资料里那句阳光照在好人身上也照在坏人身上，这就不仅仅是大自然的规律了，
更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道德标杆。阳光不会因为你是个坏人就拒绝给你温暖。如果你能达到这种状态，就不再受外界任何恶意的控制了。
但既然一切都关乎内心的真实状态，既然动机最重要，那么那些看似无比虔诚的外在行为，如果动机错了，就毫无意义。这就到了我们最后一个环节，观众只有一位，也就是表演式虔诚的陷阱。
在古代，施舍、祈祷和进食被视为三大善行，但伪善者把这变成了最好的流量舞台。
那个施舍前吹号角的细节太幽默了，这大概率是夸张手法，意思就是恨不得雇个乐队向全世界广播。资料里引用马可·奥蕾留的话，强调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在做什么，需求绝对的私密性。
进食的例子甚至更加生动，古希腊人锻炼后会用刮痧板，也就是 stridio， 把自己清理得干干净净。
但那些伪善者进食时偏要故意不洗脸不抹油，让自己看起来蓬头垢面，好让人一眼看出来他在进食。在现代，这就意味着你在进食时还要特意去刷个牙，免得别人闻出你没吃饭的味道。
是的，如果你真的只是为了信仰，反而要把自己打理得和平常一样，彻底剥夺别人赞美你的机会。
外邦人的祈祷更是想要操纵神明，他们会堆砌神明的所有名字，最后还加上一句或者任何你想被称呼的名字，生怕漏掉了。
罗马祭司更是夸张，祈祷时如果帽子掉了，整个仪式必须作废重来。
这完全是死板的法律绑架。
所以资料里指出，对于这些为了被人看到而行善的人，评价是以全额付清。
这是一个极其精准的古代商业文件术语 pay in full，
就是说你想要掌声，你得到了掌声，交易结束，上帝不欠你任何奖励了。
因为真正的祈祷极其简单，比如我们的天父，因为神已经知道你的需要，祈祷纯粹是关系而不是交易。
哇，今天这趟从极限夸张羞耻到内心深处挣扎的旅程真的让人大脑受冲击。这些古代资料不是死板的律法大全，而是要求我们在意图和内心层面进行彻底转变。
确实如此。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可以留给听众一个挑衅性的思考。
是什么呢？
在我们今天这个高度互联的时代，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的善意道德立场往往都是经过精心包装，渴望得到点赞和掌声。
没错，一切都被算法驱动。
如果我们把今天学到的不求人前荣耀的原则放到现代社会，面对这个一切都被关注度驱动的世界，我们还能保留多少真正属于自己和纯粹道德的私密空间？
天哪，这真的是个直击灵魂的问题。如果不发朋友圈，这件好事我们还会去做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细细咀嚼的问题。非常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这场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见。